在开始翻译之前，我们一起又来听一听海云法师的法音。
奉诵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若得见佛，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
咁而家咧，就系讲到我哋修行嘅工作同埋修行嘅内容。我哋修行一般咧嘅功课，主要就系话有诵经啦，吓、啊、又会礼佛啦、绕塔啦、称赞佛功德啦、赞佛相好啦等等嘅。咁我哋而家呢个做呢啲功课，在整个修行过程之中，究竟怎样进行呢？那现代的学佛人呢，来到这里呢，就会有很大的出入了。那现在大家先来看第一个愿，奉诵经时，当愿众生信佛所说，总持不忘。那我们学佛的人，每个人呢都会是诵经，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诵经是会怎样呢？多数呢就是揭开背经读如是我闻，读得这一句开始呢，就开始就打妄想、啊、东想西想，一路打妄想，我口在念，我念到呢最后、啊、信受奉行，妄想就完了，就是只记得如是我闻，然后信受奉行两句。如果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属于是奉诵经时、哦、经文上面讲诵经的时候呢，要将个心安住在经文上面所谓信佛所说总持不忘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你诵经的时候呢，就要将个心安住在经文上面，按照经文的内容来到思维，而且在这个思维之中呢，来到探索总涉其他的法门，这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打开本经啊，咁好似因为你熟啦，就好似录音机咁样呢，照念一次，照文念一次，其实个心呢根本上都唔喺经文上。心既然唔喺经上啊，咁经文里面讲乜嘢呢，你根本上就冇留意到。呢、这个时候呢，你个脑筋好自然就发展出自己嘅一条路，根本上就冇办法信佛所说啦。如果唔系信佛所说去做呢，咁我哋就唔能够叫做学佛。信佛所说呢四个字意思就好简单，就系、是、照住佛所讲嘅说话去做，又是要以佛法的标准来做标准，不是说以你自己的标准做标准。因为我们自己的标准呢是有很大的障碍，会产生很大的隔阂的。既然要学佛，就是以佛的标准来修正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如果你在诵经的当下呢，不能够进入这个信佛所说的境界呢，就自然呢又会行返你自己的路，就是你自己平时那些习惯，那你就不是在修行，亦都不能够叫做学佛。所以呢，诵经是一门呢很根本的功课。我们经文里面是有几个特点的，同一般其他的宗派，好似密宗的修法，只是念咒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一个咒语，或者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南无阿弥陀佛，只是念一句佛号，那这两个法门那你比起来呢就不同了。那这些念佛啊，只是持咒呢，就是属于单一法门，只是某一个部分的技术而已。如果只是在技巧熟练呢，是不能够有大成就，不能够成就为大师级的。 举个例啊，好似我哋喺街上有啲地方时时睇到有啲人喺度卖字画，啊，佢画画嘅技术咧系唔错嘅，而且咧能够大量咁生产。但系如果艺术家咧就冇办法咁样大量生产，艺术家系先要构思，一步一步咁，直到佢嘅作品完成。佢嘅作品中间咧，系投下佢成个嘅生命。而普通嗰啲卖字画人咧，啊，就系一个工匠。佢只要佢字画嘅布局啊安排得好，技术熟练咧，咁就可以大量生产。呢啲出嚟嘅作品咧，我哋讲呢啲系交行货。当一个艺术家佢技术成熟达到某个程度嘅时候咧，佢一定要有所超越。而呢个超越嘅技术意思咧，就系话，当佢拎起支笔开始画嘅时候，其实啊，已经唔系用笔喺度画，而系用个心嚟到运作支笔，已经唔系仅仅系技巧嘅层面而已。呢个时候个笔要停喺边度，画到边度，就是用他的心来到操纵的，跟个意识是无关。如果你就是前面那些路边卖画那些技术画画呢，那些呢所画出来就是用他的意识控制的。当我们画画的时候用心控制的时候呢，就是以心来到画画，用你的心来画画。但是用心不是说一般所讲的用功或者认真就算了，而是将你的心来到画，不是拿你的手来画。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总持。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画无所画，什么叫做无艺之艺，什么叫做没有技巧的技巧。另外呢，你才能够体会到在唱歌的时候只有歌而没有歌唱者的境界。当你有歌唱者的时候，歌和歌唱者两者是对立，当两者融合的时候就只有歌的展现而没有歌唱那个人的存在。这个才是上乘的功夫，这个先算为大师级的成就。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学佛是要心灵的展现，但是当你刻意想着要将心灵展现出来的时候呢，你已经就是有能所的对立。我们呢其实先呢要将这些能和所同埋主观、客观呢啲对立嘅立场咧，嚟到消除。我哋生活中时常都会感受到各种嘅痛苦。其实呢啲痛苦喺边度嚟咧？就系嚟自种种嘅对立，好似夫妻不和啦，啊，婆媳不和啦，同人不和啦。甚至啊，有啲人自己同自己都过唔去嘅，呢个全部都系因为对立而起种种嘅痛苦，就系因为我哋仲冇达到交融嘅境界。一旦我哋能够进入呢个能所相忘，进入交融境界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呢个主观客观，就会形成一体。呢个时候，我哋就称之为系总持。所以话单修一法咧，就好容易走向技术性嘅层面。即好似话你持一个咒，或者净系念一句佛号，呢、这个就系单修一法。咁呢个咧都系技术性嘅嘢。冇错，喺经上讲咧，任何一法咧都能够总持一切法。完全冇错，你念一个咒亦都可以总持一世法。 念一句佛号亦都可以总持一切法，绝对啱。但係你唔識得点去总摄，淨係得个讲能够总持一个法，你都唔明点样总摄总持，淨係讲係冇用。如果淨係单讲一个技巧呢，完全就唔係总持。诵经都係一样啊，只有经文，你只係有经文呢亦都唔算係总持。而係喺经文嘅教法是总持性，在经文里头他会告诉我，在进行之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在修行当中要注意些什么，以及到结束的时候又要注意些什么。一个人人格的发展都是一样，当我们说啊，有个人他做的事真的很伟大的时候，相信呢他做一样事不是正指他做那样东西伟大而已，他必定呢他有前面他的人格的训练，包括他父母从小到大给他的教育和他生长的环境等等，都会造就了他的基础。所以呢当境界来到的时候，他需要作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他一定会选择伟大的一面，不是选择一般凡夫的一面。这个就在境界来临的时候所呈现的。但是当这件事结束的时候呢，他仍旧是呈现伟大的一面。譬如说不执着，如果他还是执着、他几咁伟大的功勋的时候，他执着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不伟大了。就以这个例来讲呢，所以说整个修法过程之中呢，我们是有前方便、有正行和后续三个部分。那什么叫修行的前方便呢？所以通常我们在修法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忏悔、供养、发愿，然后呢就是正修。正修以后呢，还要说劝请，最后就是回向，将所有一切圆满地完成，这个就是总持。这个就是用文字上逐项讲明，但是在整个修行的运作之中，这么多样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分开的。举例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吃饭是整体的运作，如果你要分开来研究一下，是上颚咬下颚先啦，抑或是先咬左边啦，抑或我食饭嘅时候先咬右边啦。如果要咁样分开嚟研究去做呢，呢餐饭呢就会食唔落去嘅。所以话分析呢只能够话俾我听大概系咁。整体嘅运作呢仲要靠自己亲身去体会。而家嘅人呢好鍾意问点解呀，呢啲技术性嘅问题唔係话唔能够话俾你听，而係你根本上冇办法去理解个答案，话俾你听你都唔会使用，一定要自己亲身去做过去尝试。你用各种方法嚟到尝试你自己嘅感受，你真係试尽咗方法努力过都搞唔掂呢，嗰个时候你嚟请教师傅。咁师傅话俾你听方法你先有用，因为你曾经努力过。好似有人话哎呀师傅我就系诵经，一如是我闻就打妄想，打到去信受奉行，真系㗎。哎师傅你话俾我听有乜办法唔打妄想。其实如果就咁话俾你听，我曾经话过好多方法俾各个人听，但係讲俾你听有用咩？一样冇用。而係你一定要自己诵经嘅时候打妄想，你自己諗办法点去降服佢，等佢唔好打妄想。你好努力用好多方法不断去对治自己呢啲麻烦。用尽方法真係冇办法啦， 你一定要努力过，唔可以啊！我用咗一次唔得，你不断要努力，到到最后真系冇办法，你用种种方法都搞唔掂咧，先嚟问师傅咧，咁咧点醒一下咧，可能就会有用。如果唔系咧，你冇自己去尝试咧，净系揾师傅讲咧，你呢个方法亦都唔会受用。而家一般人咧，总系自己唔去努力，就系、是、问人点去做，呢、这个系冇用嘅。尤其而家受西式教育嘅人咧，就系、是、要人哋咩都话晒俾佢听。总言之一句，总持嘅法门系好殊胜，要训练总持法门咧，几乎每一个人咧都要自己去努力，而且咧每一个人都系会碰壁，一定要遭受过种种挫折。然后才能够亲自去体会这个总持法门。请看经文，若得见佛，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这个见佛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真正见到佛身，一个呢就是达到觉悟。大家或者会觉得见佛和觉悟是两件事来的，因为见佛是见到一个人，觉悟是一个很抽象，这个抽象的情况来的。告诉大家，真正的觉悟绝对是可以见到佛，大乘经典所讲的大抵是法义法性的境界，而不是现象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从法义法性的境界进入到现象界呢？大家留心睇下，每一件事嘅发生，佢前面呢一定有佢嘅因缘，你係要仔细咁样分析呢先可以发现。但係一般人呢，由于妄想太多，佢分析唔到，观照唔起嚟，於是呢所发生的因缘呢就没办法发挥它的启示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没有那件事。而事实上呢，每一件事无论哪件事呢都有它的前因和后果。如果你能细心地观察来到观照，一旦分析出来呢，这个你就是见到佛了。问题在于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不够。在语言文字呢，好像看来是有两个意思。于是呢，我们又从此呢就落了去这个语言的陷阱。我们是将见佛和觉悟呢将它分为是两个东西。其实这不是两样东西，而是一体两面。是两个层面，是一样嘢。不过讲到呢度呢，大家是好难体会的。好似一盆花，佢插好咗摆喺嗰度。咁佢哋可以睇到佢存在喺嗰度系一个好具体嘅形象嘅嘢嚟嘅。呢、这个就系一盆花嘅一层嘅意义。但是这盆花有个另一层的意义呢，就是插这盆花的人插花的时候的心境亦都投射了在这盆插好的花里面。那你讲到这样东西呢就很抽象了。这盆花是已经将这个插花的那个人这个作者的心境呢是显现出来。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插花又没有受过这个插花训练的人呢，就唔識睇呢盆花究竟佢個心境係點樣。最多普通人睇到呢盆花插到點點點，或者係插得好靚呀咁。而係冇辦法將個裏頭嘅境界呢係展現出嚟。所以話心裏嘅境界呢就好抽象㗎，又必須呢要藉著外面具體嘅事項呢嚟到表達。所以那个抽象的和这个 具体形象的两样东西其实是同一个，那么大家就会容易明白佛或者是佛身和觉悟这三个名词本来是同一个同一样东西。另外呢，我们说迷惑颠倒同埋凡夫呢，两个名相亦都系讲同一个嘢。咁举例咗呢个呢，就知道系两层嘅意义系一同一个嘢嚟嘅。所以经文就话见佛嘅时候要当愿众生，唔理你见到佛嘅边个层面，都发愿呢，都愿众生呢得无碍眼见一切佛。无碍眼是没有障碍的，而我们有妄想有日常生活的烦恼来将我们障碍住，所以见不到境界亦都见不到因缘。不是说境界和因缘没有出现，而是我们自己呢被障碍住，明明看到但是没有留意到，不懂得怎样串联起来。事事在事情发生以后呢，然后先醒觉当时种种的征兆原来就是这个事件的前因，可惜呢当时就被障碍住，就没办法察觉到，这个就是无所谓的无碍眼，所以就不能够见一切佛。其实呢一切佛呢是能够见得到的，学佛呢就是要学当下能够完全了知，避免呢到事后先发觉然后生起个遗憾。请睇经文，剃观佛时当愿众生能如普贤端正严好。咁若得见佛，呢个是第一眼睇到佛像的时候。呢度讲剃观佛时呢，就是当你第二眼睇到佛像，是好注意咁观察佛像嘅时候。咁当你好注意观察佛像嘅时候呢，同样地你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好似普贤菩萨一样端正严好。咁呢度点解要话好似普贤菩萨呢，不如话皆如佛陀端正严好咪仲好。佛陀比普贤菩萨应该是更端正更严好的，或者亦都可以说好像观世音菩萨或者文殊师利菩萨那样端正严好。为什么是要讲好像普贤菩萨呢？因为普贤菩萨代表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这个遍一切处无所不在不是说讲到处都是普贤菩萨，他本来的法的意思呢就是无所不在，就是他本来的样子。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父母心目中呢都是同样的美好的，因为父母亲见到他仔女呢是见到本来面目，所以在父母亲眼里面所有的仔女呢全部都是一样。这些是讲正常的父母亲，如果有些特殊不正常的父母亲呢就不算数。所以父母看他的仔女全部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讲普通人男女朋友的交往呢就不同了。譬如约会的时候呢可能呢就要特别打扮靓啲嘅，咁我啲特别打扮咧所呈现出嚟嘅咧就唔系本来面目，所以普贤菩萨呢个名咧话俾我哋听嘅系咧无所不在其中嘅本来面目，本来嘅样子，话俾我听学佛要睇嘅就系本来嘅样，而系唔好俾外境所蒙骗。但是如果以陈景那方面的立场来讲呢，外景它还是本来的面目，外景它本身是本来的样子， 所以我哋呢度讲到嘅外境呢，就系指我哋心里头主观嘅意识形态。如果讲到尘境嚟到讲呢，好似嗱眼面前呢个杯，佢就系一个杯啦，杯就系杯，你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如果话俾你听，哇，呢个杯呢系某一个名家做嘅，哦，当下呢就你嘅睇法就唔同咯。呢个杯嘅价值马上系提升，咁呢个就系外境，因为你已经俾呢个主观嘅意识形态所摄住。如果呢个杯呢只系喺路边嘅摊位买翻嚟一个普通杯，你可能饮完水之后咁就将佢周围随便摆就算啦。今日你如果珍惜呢个杯呢，就因为佢系乜乜名家做嘅。你所以珍惜佢呢，唔系为一针对佢本身实用性，或者系基于长期使用后对佢有啲感情。或者呢你系由于艺术同埋美学嘅鉴赏呢，先将呢个杯呢嚟到是保留下来，而是呢纯粹就是因为这个杯呢是某人做的，或者是你因为它是某人做，你就花了很多很多钱呢先特别将这个杯买下来的话呢，那这个意义呢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就是说受到外境的影响而不是尘境，因为尘境呢是有本来面目的。同样我哋时时话跟学佛人喺一齐，会觉得大家都好美好，但系呢啲美好并唔系带住佛菩萨面具嚟睇嘅，而系因为佢能够呈现出本来嘅样，而我哋同对方相处呢，亦都能够见到佢本来嘅样，呢个先叫做美，先叫做好。假如彼此间相处仲有一大堆嘅礼数啊，或者要特别嘅客气啊，咁呢个呢就好似同世间人相处冇乜唔同啦。礼数同埋客气呢系陌生人之间嘅润物剂，大家既然喺佛门中就应该坦诚相处，唔需要隐瞒，开心就笑，难过就喊，唔需要娇柔造作，搞成好似一个木头人咁。生命力嘅展现就好似树枝一样，要让佢尽量咁去发展。应该向左就向左，应该向右就向右，咁先能够睇得到本嚟嘅面目。冇伪装，冇扭曲，亦都冇压抑。喺呢个自然舒畅嘅开展之中，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细蚊仔呢，佢哋相处虽然亦都是完全展开，但是是不和谐。修行人就不会这样了，自然而且是和谐，然后才是普贤的意义。就正因为都能够看到本来的面目，自然纯真的状况呢，所以是端正严好。